正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大地上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时候，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里发生了，使这个在上海来说本是十分平常的地方从此出了名。它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个地方当时被叫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如今是上海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兄长的寓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楼房，外墙用青红砖相交砌成，门首上端雕有装饰图案。进门穿过天井，便进入了面积仅18平方米的客厅。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客厅里秘密举行。15位大会的参加者围坐在这张长方形的西式大餐桌旁，他们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12人。此外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为了帮助陈独秀躲避北京政府追捕，护送他到自己家乡乐亭暂避。两人在骡车内讨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并于同年8月、10月分别在上海、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当时的所谓南陈北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两人都未能参加一大会议。陈独秀因在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来上海。他托陈公博带给大会一封信，信中说明未能出席的原因，并向大会提出4点建议：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地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李大钊是因率学生向军阀当局请愿，遭军警殴打，受伤住院，未能赴会。两人虽未出席，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在当天开始的中共一大会议上，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大会的秘书是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张国焘首先说明大会召开的重要意义、会议筹备经过、文件起草情况和会议日程安排等。随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由刘仁静翻译。尼克尔斯基简要地介绍了共产国际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24号晚上继续举行会议，各方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工作方法和经验。代表们推举董必武、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人组成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25日、26日，大会休息2天，董必武等着手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决议等文件。 接下去三天继续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各个文件草案。代表们对各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经过争论后逐步趋向一致。7月31日，由于引起法国巡捕的注意，最后一天的会议根据李达夫人王惠悟的建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新的会议室设在一条王惠悟租用的游湖画舫上，画舫雕梁画栋，陈设华美舒适，完全像一群好友相约游湖潜兴。代表们上船不久，天降大雨，南湖上烟雨迷蒙，水天一色。在大自然的飘摇风雨中，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的中央局。至此，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跨进这幢不寻常的楼房，依然可见照亮于黑夜之中的那盏明灯，依然可闻震撼世纪的那一声惊雷。